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大同教会的长职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哈利路亚，所敬爱的大同教会兄弟以及弟兄姊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非常感谢主，今天又是我们的安息圣日。
非常感谢主，今天又是我们的安息圣日。
这次也遇到了我们这个连假的假期。
这次也碰到我们连假的假期。
我很感谢主来保守我们。
真感谢主来保守我们。
那今天安息圣日传道想用属灵的反应力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学习。
今天是安息圣日，想讲要用属灵的反应力来做咱大家共同学习。
我想我们每个人对许多的人事物都有一些反应。
我想咱人对每一项的人事物都有相当的反应。
人有反应，代表这个人是正常的人。
人有反应，代表讲这个人是正常的人。
比方我们会有知觉上的反应，
譬如讲咱有知觉顶端的反应。
我们如果被热水烫到了，我们会马上做一个整个退缩的动作。
那好，滚水烫着来做一个规个人啊揪起来这个动作。
如果这个人被烫到了被割伤了，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如果这个人和水烫着，和人挂着。确实无任何反应，
表示这个人的肢体可能有一点问题啦。
就代表讲，这个人的身体有一挂问题咯，
可能是中风了，
可能是中风。
所以可见，一个正常的人必须有他的反应在。
可见一个正常的人必须要有伊相当的反应伫咧。
每一个人也都有所谓的情绪上的反应。
那每一个人拢有情绪顶管的反应。
比方我们如果遭到别人的责备，我们会难过。
比如讲，咱互别人来责备，咱也感觉真艰苦。
这是情绪带来的反应。
这是情绪对咱所带来的反应。
当我们做得很好，却被别人所误解了，我们会生气。
当咱做得真好，却互别人来误解，咱也感觉真生气。
当我们伤心快乐，我们会哭。
等咱伤心，咱来时阵，咱来哭。
有人说哭是一个情绪带来的落差，表现的一个情绪哈。
当咱人哭是咱一个情绪落差一个表现出来一个情绪。
我们拿到处理事情的一些反应，
咱底下出一寡代志反应。
一个人对事情的反应会决定他个人的价值观念。
一人对代志的反应会来判断一人。
一个人的认知如果不同，
一个人的认知也是不同，
他对这一件事情的反应就会不同。
对这样代志的反应就不同。
如果一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立场不同，
如果一个人对伊个代志立场也是不同，
他看事情的角度就不同，
伊看代志的角度也不同。
当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不同，
当一个人的价值观不同，
相对的对这个事情的观点他的看法就不同。
同款对一个代志的。看法跟观点也不同。
比方一个圈圈，
譬如说一个圆弧
当数学家去看见他会把它当成这个数字当作是零。
当一个数学家看到它当作一个数字是一个零。
这个政治人物看见这个圈圈，他会想到这是选票上面的一个赞成票。
当政治人物看到这个圆的时候，伊会感觉讲是一个选票顶端赞成的票。
当文学家看到这个圈圈，他会想到这是一个句子的一个句点。
当节目呢，看到这圆考也想讲是一个句话的迄个句点。
家长看见孩子的考卷出现这个字，代表这是一个分数的代表。
当家长看到囡仔考卷顶端这个字。这是一个分数顶端的代表。
有时候同样一件事情，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价值观念不同。
有当时啊，同款一个代志，咱的观点跟价值观无同款。
我们对一样的事情的反应会不一样。
咱对这样代志反应就无同款。
我们拿来说，当我们遭遇到苦难的时候，
譬如讲，咱等到苦难的时阵，
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一个无宗教信仰的人，
他。会没有一个依靠，
伊也无一个依靠
所以很多他会跑去算命
所以真侪人都会走去算命
遇到事情就怨天尤人
等到代志都怨天怨地。
如果一般有民间宗教信仰的，
等一般有民间信仰的人，
他遇到了困难问题的时候，
等伊碰到困难问题时阵，
他会到庙里面来拜拜烧香，
也可以到庙里来拜拜来烧香，
甚至点这个光明灯，
甚至可以点光明灯。
基督徒遇到苦难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但是咱基督徒碰到苦难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会直接反应到属灵的角度来看，
那直接来反应伫个属灵角度来看，
这是神的试验。
这是神的试验，
这或许是神的管教，
这就是神的管教。
我们会从当中有一个自我的反省，
那就这来对来主我来做反省，
甚至我们会在这件事情当中提出我们的交托，
甚至在这个事情里面提出自己的交托，
甚至后面因着苦难我们会生发出一种喜乐，
甚至到了后面因为这份苦难让我们 献出了喜乐，
我们会投入更多的祷告，
那投入更多的祈祷。
所以可见我们所接触的认知观念不同，
可见咱所接触的认知，咱的观念不同，
它会影响同样一件事情，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
影响就讲，将代志咱有不同的反应。
谈如果遇到了死亡这件事情，
那若讲到死亡这样代志，
另外一个没有信仰的无神论者，
如果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人，
遇到了死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感到安慰呢？
碰到死亡有什么代志当好得到安慰呢？
所以很多他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所以真侪人会感觉真惊吓。
如果佛教徒来说，遇到了死亡，
如果是一个佛教徒来讲，会碰到死亡，
当然他的宗教理念告诉他，人会进到轮回当中。
当然，宗教观念会甲讲，人会进不了轮回来。对，
道家遇到死亡，他会想办法替人来超度。
那道教的人碰到死亡，也想办法来替人来做超度。
但是我们基督徒啊，在我们圣经的认知，
但咱基督徒在咱圣经的认知来，对，
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绝望。
咱怎讲？伊唔是一个绝望，
那是一个真正盼望的实现。
一个真正盼望的实现。
有时候我们能够懂得用一个安静的心来去接受。
我当时咧，咱咧怎讲？用一个安静的心来接受。
立场不同，反应不同。
立场不同，反应就不同。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遇到事情的反应应该是不一样的。
可见今天的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碰到代志的反应应该是不同的。
如果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遇到事情反应是一样的，
如果今天的基督徒跟不是基督徒的人碰到代志的反应是同样
的，那么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那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的价值并没有反应在这件事情上面？
为什么你的价值并没有反应在这件代志上面？
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在遇到任何的事情直接反射到圣经怎么说。
所以一个基督徒碰到代志当直接欢迎别讲，圣经内底是安怎讲的？
这件事情，神给我的功课到底是什么？
这样代志，神在功课顶关是到底给我什么款的功课？
他不会在乎别人怎么说，
因为在乎讲别人安怎来讲，
别人怎么看，
别人来看伊。
他会在乎圣经怎么说，
也在乎讲圣经是安怎讲的。
神会怎么看？
神安怎来看这样代志？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听见了加拉太教会他们偏离的原始的福音。
虽然看到讲保罗因为加拉太教会因偏离了原来福音。
我们昨天查考到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保罗的反应是非常激动的。
那看到讲保罗的反应是真正激动的。
那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为什么保罗有这样的反应呢？
因为他是站在真理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个事情。
因为是站在真理的角度来看这样代志。
第一章第六节啊，特别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的。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福音啊！
第一章第六节讲了，我希奇恁这么紧就离开，迄只就基督之恩召恁的福音。
甚至你们去随从别的福音，
甚至恁去随从别的福音，
所以让保罗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所以保罗感觉讲真不可思议，
在这么短的时间，
也才短时间内，对，
你们接受了一次教父的真理，
恁接受了一本教
一次教父。
一本教父的真理
当我离开的时候，你们又随从别人的话。
等我离开了，你又随从别人的话。
所以在保罗的认知里面，他们的属灵反应是不正确的。
所以在保罗的认知里面，他们属灵反应是不正确的。
如果今天他们对道理非常的清楚，
如果今天对道理真正清楚，
他们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尽在圣经里面。
他们知道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在圣经里面。
如果他们的基础能够深入，
如果你的基础能来深入，
即使有别的人传别的福音，
告诉他就别人来传别的福音。
加拉太这边的信徒应该他有所坚持啊。
那你加拉太信徒应该有所坚持，
而不是照单去全收啊。
是讲别人讲啥都听啥物。
所以保罗非常的气愤。
所以保罗真正生气，
勇敢的责备他们的不是。
勇敢来责备呢不唔对。
特别把真理的立场表明清楚。
特别对真理的立场来表明清楚。
这个时候不是要得人心的时候。
这时候不是要得人欢喜的时候，
而是要得神心的时候。
是要得神的心的时阵。
这时候不是在讲小这个少数服从多数的时候，
这时不是讲少数服从多数的时阵，
而是必须回归真理的时候，
是要回归到真理的时阵。
这时不是讲求人权的时候，
这时不是讲求 灵权的时阵，
而是讲求神权的时候，
是讲求灵神权的时阵。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从小学习圣经。
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祖先来学习圣经。
我们看到许多社会的乱象，
咱今天看到真多社会的乱象。
我们应该有基督徒属灵正确的反应出来。
应该有基督徒属灵正确的反应出来。
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角度应该是超越的。
咱的观点，咱角度应该是超越的，
而不是在这个问题当中来打转。
不是底下这个问题来在底下点啊在玲珑。
我们的思考点是。神既然允许这个事情的发生，
神今天既然允准这样代志的发生，
到底这个事情的背后，神要我学习什么？
到底这样代志的背后，神要叫我来学习什么代志？
这是一个属灵正常的属灵人应该有的反射。
这是一个正常属灵的人应该爱有的会反应。
所以，当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认知不够清楚的时候，
所以等到对这样代志认知不够清楚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的真理的观念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时候，
等到对神的真理的观念有模糊不清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所反应出来的是一个不正常的反应。
当时咱所反应出来是一个不正常的反应。
我们一听起来，他的反应怎么会是这样？
那听讲，伊的反应为什么是安？
比方说基督徒跑去算命，
比如说基督徒跑去算命，
跑去改名，
他跑去改名，
当我们听见，我们觉得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是真的不可思议的。
我刚到一个教会注目的时候，
我刚去一个教会注目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比较陌生的姐妹，
突然我看到一个不熟悉姊妹，
我就问他，我说这姐妹怎么称呼啊？
我就讲这位姊妹奶奶称呼。
他第一句话给传到，传到你猜呀、啊。
伊头就过来讲，传到你腰啊。
我就是不知道，我怎么去猜你的名字啊？
我是因为唔知影，我要来腰你的名咧、
我待会写给你哈。
一个我带写你、
他就写一张纸条给我。
伊就写一个字条。
传到，这是我的名字。
用传到这几块名。
你知道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我的名是安那来的吗？
我告诉你，
我跟你讲，
我是从算命来的。
我是算命来的。
哇，我整个人吓了一跳。
我
说这个信徒应该有问题啊，
我是说这个信徒应该是有问题。
后面真的发现他有很多的状况，
后来真的发现他有很多
的，也因为他的不谨慎，后面给魔鬼留下很多的地步，
因为他的不谨慎地为魔鬼留了很多，
常常有魔鬼去扰乱他，
常常魔鬼来扰乱他、
所以可见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正确的反应在、
可给我们基督徒应该有正常反应到。
所以当我们今天没有一个属灵的内涵，我们很容易在软弱当中就失去我们对真理立场的坚持。我们看圣经里面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就是扫罗。其实扫罗在许多他所做的事情当中，
扫罗第一做过真正多的代志来，对，
他都一直认为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达到神的面前，
因为认为讲自己所做的代志已经达到神的面头前了。
他也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伊也认为讲自己所做的代志拢是对的。
可是当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
但是当咱对圣经里底来看的时候，
神总是对扫罗的行为感到非常的痛心了。
神总是对扫罗所做的行为感觉真正的艰苦。
因为神所看他的反应不是从属灵当中的，
因为对神所看伊的反应不是属灵来。对，
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三章。
咱参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
从十三章里面第八节提到扫罗他勉强自己来献祭。
第十三章第八节咱再看有讲扫罗伊勉强自己来献祭。
他明知道献祭应该是祭司该做的事，
伊明明知讲献祭是祭司所爱做的。
看见敌人集结啊，准备来攻打他们。
当你看到敌人来组织要来攻打伊的时阵，
心中没有安全感，
伊心肝底无安全感，
甚至没有学会等候，
甚至伊无学习到等候。
到后面急了，
到老尾就急
了。的确，献祭是为了要求告神，没有错。
献祭是要来求告神是无唔对，
可是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事。
但这唔是应该做的代志。
他应该学习等候撒母耳的来临，
应该来学习听候撒母耳的来到。
所以在这个十三章的第十节怎么说呢？
所以这十三章第十三安怎讲呢？
他说扫罗一刚献完祭的时候，
伊讲扫罗拄啊献完祭，
撒母耳就到了，
撒母耳就来到。
为什么不再等一下呢？
为什么无要阁等一下咧？
撒母责备他，你做的是什么事？
撒母耳就责备讲，你所做什么代志？
所以圣经说啊，你做的糊涂事啦。
所以圣经讲，你做了糊涂代志咯。
所以可见，当我们的心不够安静等候的时候，
可见当咱的心无到安静来听候，
我们总觉得这个事情我应该要做。
咱总是感觉讲，这样代志我应该来做。
少了一份等待，少了一份安静。
咱今日就 单号跟他们就安静。
所表达的是一种情绪的表现。
但说表达出来是一种情绪顶端的表现。
难道这种表现神会悦纳吗？
那么这款的表现神会悦纳吗？
神更期待人能够进到安静当中。
神更加期待讲咱人爱进入到安静来。
对。我们来看第十五章。
咱先看第十五章。
撒母记上的第十五章。
先看撒母尼记上第十五章。
神命令这个扫罗来打这个亚玛利人。
神命令扫罗来攻打亚玛利人。
甚至交代他灭尽。所有的不要存留，
甚至交代伊讲爱灭尽所有的，唔通来存留。
我们却看见到后面是因为百姓的声音胜过了神的声音。
咱看到讲到老尾是因为百姓的声音大过了神的声音。
后来扫罗就留下美好的一些事物，
所以到老尾扫罗就留了一挂美好的事物。
第九节说，扫罗和百姓联席的雅甲也按时上好的牛犊。
第九节讲扫罗甲百姓却联席。连修了阿嘎，也爱修了上好的牛犊。
后来神的话就临到了这个扫罗。
后来神的话就临到了扫罗。
神说：“我立扫罗为王啊，我后悔啦。”
神讲：“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
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的命令。
因为我都等于唔跟从我的命令。
他听见百姓的声音高过了我的声音。
听过百姓的声音，高过我的声音。
他宁愿去得罪神，也不愿意去得罪人。
伊宁愿去得罪着神，无愿意去得罪着人。
而且在这个事情之后，他甚至跑去这个加密那边立一个纪念碑啊。
甚至这代志了，走去加密的所在立了一个纪念。
他觉得他们答应这个圣战。
伊纪念讲应该去派下了这个圣战，
却不把荣耀归给神。
伊袂记哩对荣耀归于神。
所以当撒母不断的去责备他，
所以当撒母尼不断去责备伊，
他不断的辩解说：“我已经做了。”
伊不断来辩解讲：“我已经做了。”
神对我吩咐：“我已经做了。”
神吩咐我：“我拢做了。”
可是撒母跟他说：“
对撒母尼却改
讲，拼命胜于献祭，
听命赢过了献祭。”
你的确是听了，
你是听了没不对，
但是你就听百分之八十啊。
但是你听了百分之八十，
那百分之二十你没有听从。
其他百分之二十你却没来听，
依然达不到神的面前。
依然没来达到神的面前。
所以，可是一个真正的属灵反应是百分之百顺服神的吩咐。
可见一个真正属灵反应是百分之百来顺服神的吩咐。
我们今天对圣经的真理只能够百分之百的吸收。
咱今天对圣经的真理，咱敢来当百分之百来做吸收。
我们对人的话可以大打折扣。
咱对人的未来会再来拍折。
好像上次我们提到，听人的话就像吃鱼一样。
所以，刚才咱前面讲的讲，听人话爱才能吃鱼感
觉。选择肉来吃，
咱选择鱼肉来吃，
不是全部照单全收，
不是全部拢吃落去。
可是对神的话，对神的真理，
对神的话，神的真理，
那必须是完全吸收，
咱必须要完全来吸收。
好像吃豆腐一样，
才能来吃豆腐。
不要怀疑，百分之百的接受。
唔通怀疑，就百分之百做吸收。
我们来看撒母记上的第十八章。
咱先看撒母尼记上第十八章。
十八章里面提到大卫打死哥利亚。
第十八章内底提到讲大卫打死了哥利亚。
所以大卫回城的时候，看见很多的妇人舞到唱和的这么说啦。
所以第一大卫伊登斗上来时阵，真侪妇人人拢跳舞安尼唱着讲。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开始慢慢，
一个属灵的反应应该能够谦卑来接受。
这属灵反应应该让谦卑来做接受。
感谢神啊，兴起一个比我有能力的人。
感谢神兴起了一个比我更加有能力的人。
我能够在很多的事上把工作交代给他。
我会使在真侪代志顶管对工作交代好伊。
如果我们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
如果咱今日当看别人比自己较强，
我们能够来欣赏同工的一个优点呢？
那在欣赏咱单工的优点，
我们能够让更多人来参与我们的圣工，
那在有更加多的人来参与咱的属工。
当我们的属灵反应不正确的时候，
当咱今日的属灵反应无正确，
所散发出是一种嫉妒的心，
咱所散发出来是一种嫉妒的心。
万万归给大卫，
讲万万归给大卫，
就只有王位不归给他了，
都看他村王位无归给伊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看扫罗就怒视大卫。
虽然看这时阵，扫罗就怒视大卫。
我们来看第十节。
咱先看第十节。
他说：“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临在扫罗的身上。”
从隔当日对恶魔大大降临在扫罗身躯顶，
甚至到最后，
甚至到老尾，
我们却看见一个以色列的国王。
咱看讲一个以色列国王，
后来撒母不理会他了。
后来这撒母尼无爱插伊，
神不跟他同在了，
神无甲伊同在了。
他遇到了许多的困难，
伊碰到了真侪困难，
没有任何的依靠了，
伊无任何依靠的时阵。
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
一个属灵以色列人，
第一个君王，
伊第一个君王，
既然跑去找交鬼的，
竟然去到去找交鬼啊！
要这个交鬼的妇人来招这个撒母耳啊，能够听听他的劝言。
伊爱这个交鬼的妇人人来调这个撒母耳要来听伊的劝言。
这个就是一个属灵反应不正确的表现。
这些属灵反应不正确表现。
所以可见，当我们今天对道理不够清楚的时候，
可能当今天咱对道理不清楚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的话不够坚定的时候，
当咱今天对神的话不够坚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一件事情的反应不是反应到圣经里面的真理。
有当时咱一个代志的反应，不是反应在圣经的真理顶管。
我们说反应的是一个情绪的东西。
咱说反应出来是一个情绪顶管的代志。
反应的是一个属世人处理的一个模式。
咱说反应是一个属世人伊处理代志一个模式。
这样神不会同在的。
安尼神袂甲咱同在。
所以我们今天属灵人，我们应该有正确的属灵反应。
所以今天属灵人应该有正确属灵顶管的反应。
一个基督徒是属神的人。
咱一个基督徒是属神的人。
基督徒不应该犯罪。
咱基督徒不应该来犯罪。
会犯罪表示属灵反应不正确、
啊。犯罪代表讲你今天属灵顶管的反应是无正确的。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
咱请看约翰一书第三章。
约翰一书，我们请看第三章。
约翰一书。请看第三章，
第三章请看第八节。
第三章请看第八节，
看到第十节。
咱看到第十节。
约翰一书，我们请看第三章的第八节。
约翰一书，请看第三章第八节。
犯罪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所以可见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不能够犯罪。
可见这真正属神的人是不能够犯罪。
一个神的儿子所要彰显的是除灭魔鬼的行为。
一个神所，一个基督所要表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行为。
可见一个神的道存在他心中的人。
可见有神的道存在心肝底的人，
他就不应该犯罪，
伊就不应该犯罪。
所以从我们所行的来认出我们是不是属神的人。
所以对咱所做出来代志来，会当来明白讲咱今天是不是属神的人。
我们今天讲我们是基督徒，
咱今天讲咱是基督徒，
不是嘴巴是基督徒，
咱不是嘴顶讲咱是基督徒，
而是我们所反映出来的行为，它是一个基督徒的表现。
是咱今天所反映出来的行为，咱是基督徒的表现。
让别人看见之后，
和别人看掉了。
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门徒。
头先讲的是属神的门徒。
有时候人的反应会迟钝。
有当时啊，咱人的反应会
是因为啊不常常使用。
因为咱无常来使用。
比方一个人如果不常常运动，
或常常讲一个人无常来做运动，
我们的动作很容易迟钝。
咱的动作来会变钝去。
一个人如果不喜欢思考，
一个人若无欢喜来做思考，
这个脑筋久了他就会迟钝。
伊的脑筋。过了的蹲起
啊！如果一个啊，这个得痴呆症的一个年长者，
那就一个得到痴呆症的老大。
如果没有不断的去训练，让他思考反应哈，
那是无不断来训练伊的思考甲反应。
他长期不使用大脑，这个头脑就很容易迟钝了。
伊长时间无反来使用伊的头壳，伊的头脑得来。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
所以今天在我们属灵的生活里，对，
我们要常常去实践真理，
那时常来实现我们的真理，
我们要常常回顾恩典，
那来时常来回顾我们的恩典，
不然我们很容易失去一个感恩的心，
那么我们失去了感恩的心。
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道理当中常常反复思考，
那时常在神的道理里面来反复来思考。
我想今天神的真理尽在这本圣经。
我想讲今天神的真理拢在这本圣经内。对，
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全部在圣经里面。
神要对咱所讲的话，拢在这本圣经内。对，
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能力的。
圣经内底每一句拢带有能力的。
我们听过好多的见证。
咱听过了真侪见证。
很多人听见一句话，圣经的话就大大感动了。
经常听到圣经内底一句话，都大大受了感动。
圣经提到神的话好像两刃的剑。
圣经讲神的话，参照一两面来剑，
能够刺入人的心，
会当插入了人的心，
能够进到人的内心深处，
会当进入了人的内心，
能够真正改变人的是神的话，
会当真正改变人的是神的话。
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要常常反复思考，
所以对神的话应该来常常来反复来做思考。
今天我们的属灵判断才不会迟钝，
啊，咱今天属灵的判断才不会钝去。
诗篇的第一篇的第二节这么说。
圣经诗篇第二篇安尼讲：
唯喜爱神的律法，
唯有喜爱神的律法嘞，
昼夜思想的，
昼暝来思想的，
这人变为有福了。
这人变有有福了。
我们看圣经里面到底哪一个人的头脑迟钝了呢？
咱看圣经内底到底多少人的头壳钝去嘞？
就是圣经里面的以利亚，
在圣经里底所讲以利亚。
以利是当时的一个祭司。
以利是当时的祭司。
可是我们却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提到了当时整个属灵的光景。
咱出耶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看到了当时属灵顶冠的几个珍贵光景。
也反映出一个祭司啊，他自己本身啊，他在属灵当中的反应也迟钝了。
啊，反映了一个祭司伊在当时属灵顶冠伊反应钝去。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
咱先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
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三节。
咱对第一节看到第三节。
同时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牧事，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其实圣经里面是留下一个伏笔
了。
其实当时整个信仰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因为当时人的信仰都采用这圣经所讲是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好像圣殿里面的一盏最后的灯要慢慢熄灭了。
像圣经里这一趴从不会一趴会赶快慢慢的花。
可是圣经却没有说没有完全熄灭。
但圣经里这刻薄讲也是完全花去。
又提到撒母耳已经睡了，这是神的预备。
哥提到讲撒母耳已经困了，这是神的这预
备。所以可见在撒母耳还没有出现之前，整个光景是黑暗的。
可见这撒母耳还没出现之前，整个光景是慢慢的变暗的。
为什么人会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呢？
为什么人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呢？
第一节提到神的言语稀少，不常有牧事。
第一节讲到讲神的言语变少，无常常有牧事。
所以以利在很多的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有时候反应很迟钝、
所以以利在真正做属灵顶关的代志，也反应变钝去了。
我们看撒母耳记的第一章。
咱先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
一个不生育的哈拿来到圣殿祷告。
一个未生育哈拿，伊到圣殿来在做祈祷。
他带着许多的愁苦。
伊带了真侪愁苦
啊，不知道流下了多少的眼泪，
唔知流了偌济目屎，
哭到后面啊，已经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他心中的痛苦。
伊哭到落尾，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出伊心肝底。
但是以利怎么去看他的祷告呢？
但是以利伊来看伊祈祷咧，
去责备他哦，你为什么一大早要喝酒啊？
伊却即比这妇人难讲，你想要偷早就来食酒咧？
啊，这个哈拿跟他讲啊，哦，我是一个感到非常愁苦的妇人啊。
哈拿跟他说，我是一个感觉真正愁苦的妇人。
因为啊，我被人激动到现在不断的祈求要得到孩子。
因为我让人的激动，我不断来祈求要来救一个孩子。
所以可见属灵的光景模糊不清，对判断能力也迟钝了。
所以大家讲属灵的代志，那是背后无清楚，就会来误解了属灵顶管的判断。
我们来看第三章。
咱先看第三章。
第三章里面提到这个撒母耳这个撒母耳晚间有听见有话来招呼他了。
第三章只有讲撒母耳到了暗时，伊听到有声来。
其实这是神的呼召，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
其实是神的呼召，讲撒母耳啊，撒母耳。
因为撒母耳还不认识神。
因为迄阵撒母耳佫唔捌。
于是撒母耳就跑到以利面前说：“你叫我吗？”
所以撒母耳就祷告伊利遐讲：“你在叫我吗？”
一连三次，这个伊利都没有任何的知觉
一连三拜，伊利拢无甚物知觉。
一直到第三次，突然警觉了。
一直到第三次突然间来警觉到，
这是神的呼召。
他讲是神的呼召，
也是对撒母耳讲说如果有声音告诉你，
你就跟撒母耳讲，那是够声来对你讲，
你就说请说仆人静听啊。
就讲请讲，仆人静听。
这是一个迟钝的反应，
这是真正钝的反应，
因为太久已经没有这样的默示了，
因为太久已经没这样的默示，
包含了我们看以利对孩子的教育，
包括我们看到以利对他的孩子的教育，
也非常的迟钝，
也是真正钝的。
所以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第十二节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个恶人
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二节说，这下说以利两个儿子是恶人。
他提到以利的孩子藏在圣殿里面犯罪
这听着讲，伊利两个囝常伫圣殿内底来犯了罪。
但是孩子犯罪之后，伊利的教育是什么呢？只有提醒，只有交代。
但是当这两个囡仔犯罪了，伊利对伊呢做所做代只是提醒甲交代，
并没有真正的责备啊，
并无真正来责备。
有人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有人讲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
所以可见很多的问题产生不是马上爆出来的，
可能真正一个代志发生，不是突然间爆发出来。
因为以利的反应迟钝，
因为伊哩伊个反应真正多。
他容许很多的罪在孩子的身上。
伊温存了真正多的罪，发生在伊囡仔。
没有马上有一个属灵的反应来去责备，来去提醒。
伊无马上做属灵反应来责备伊，来提醒着伊。
一直到后面，他孩子的心壮大了。
一直到了后尾，伊个囡仔心渐渐来扩大了。
犯的罪达到神的面前。
因所犯的罪达到神的面头。
所以神怎么责备伊利呢？
所以请咱来这边伊利的。
我们来看第二章的二十九节。
咱先看第二章二十九节。
他说：“你为何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呢？”
你为什么尊重你的囡仔过于尊重我呢？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的一个时代里面。
所以咱今天第一末世一个世代来对。
我们今天的属灵的判断能力要非常的清楚。
咱今天在属灵顶管的判断力应该真正清楚。
我们再看待很多的事情，我们要马上反映到属灵当中。
咱来看真的代志，应该马上反映在属灵顶管。
对孩子的教育，
咱对囡仔教育，
我们从小就要去观察。
咱对于细汉都来观察伊。
我们从小就把很多的事情放在祷告之中。
咱对于耶稣细汉都来对真正的代志放在底。
让我们能够有清楚的眼光来去看见许多的问题，也能够用正确的属灵反应去反应一些事情，
也能用正确的属灵反应来反应真正做的代志。
所以今天听的道理，
虽然对今天所听的道理，
我们今天接受的宗教教育，
咱对今天所接受的宗教教育，
它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内涵跟我们的价值观念，
也成为咱属灵的内涵跟咱的价值观念。
久了之后，很多的观念融入在我们的一个意识当中，
时间过了会当。对这些观念融入到我们的意识来，对，
它就很容易成为一种反应的能力出去。
对，但讲我们在反应这些事情的能力出去，
我们才能够在任何的决定当中都能够符合神的旨意。
我们才能够在真正做的事情反应来，对，能符合神的旨意。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几个部分呢。第一个来谈面对诱惑的一个反应力。
我们看我们圣经来，对，谈到几个问题，咱首先来讲到面对诱惑的一个反应力。
我们看这个参孙他在腹中，神就分别他为圣了。
咱看了参孙在因妈妈腹肚底，神就有在分别为
圣。神就拣选他成为拿细耳人。
神就拣选你来做拿细尼拿。
这个拿细耳人是终身能够分别为圣来归神。
这个拿细尼人是让终身分别罪行的一个。
清酒浓酒不洁净的物都不可吃。
以清酒高酒无洁净的代志拢袂使来吃。
当然，在男女的关系更要圣洁。
当然，伫个男女的关系顶管怪个来较圣洁。
可是我们就看见了，参孙一生当中所反映的，并不是属灵的东西。
但咱看到拢参孙一生内底所反映的代志，并不是属灵内底的代志。
我们来看四世纪。
咱先看四世纪
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十四章里面，他的反应看见了外邦的女子。
十四章内底一。但看到看到了外邦的女子，
他就要求他的父亲说：“愿你给我这个女子娶为妻了。”
就给老爸讲，愿你和这个女子和来娶做娶来做某。
他的父亲感受到非常的不可思议啊！
因为老爸根本讲真正不可思议。
第三节提到说：“难道以色列当中没有女子吗？”
第三节讲提到讲，敢讲以色列内底无女子吗？
必须在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去寻找你的另外一半吗？
必须要在无隔离的人来对来寻找你另外一半呢。
我们看到第十六章的第一节，
咱看到第十章第十一节，
他说他来到加萨，看见一个妓女，就要跟他亲近了。
提到讲，伊到加萨看见妓女，就要来亲近。
十六章第四节他在这个苏列谷喜爱一个女子大力拉，就跟他在一起了哈。
第七章提到讲，伊到了苏列谷，看一个妇女人。名叫大力拉，特别介到顶。
所以我们去看见了，虽然参孙是要完成神托付的使命。
虽然看了讲参孙虽然是要托付来托付伊来完成神的使命。
他虽然有属灵的恩赐。
伊虽然讲有属神的属灵恩赐。
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伊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勇士。
但是他却没有属灵的知识。
但是伊却无属灵顶管的知识。
他每一件事情所反映的都是惹神憎恶的事。
因为这样代志所反映的大量东西。惹神憎恶的代志，
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我来做，
我行我素，
以自己想自己做，
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是我欢喜有什么不可以做的。
所以到后面神的灵离开他，他自己却不知道。
所以到后面神的灵离开了，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可见一个真正属灵人，他能够在很多的罪上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反应。
所以可见一个属灵的人在真正做的事情上，他也能有属灵上的反应。
一个属世的人看到罪，他不能够胜过罪。
一个属世的人，他在罪上没法赢过罪，
他的反应是去认同他，去接受他，去合理他。
伊反应是认同伊来接受伊来合来来对做合理化。
所以可见我们属灵的知识不够，我们很容易得罪神。
所以可见咱属灵顶关的知识呢是无。无教的时阵，咱真容易来得罪着神。
就是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啊、记载了两只鸟。
耶稣呢对创世纪记载着了两只鸟啊。
这两只鸟是在方舟啊、这个大水准备退去的时候，挪亚放出的这两只鸟。
这两只鸟啊，是伫个大水要退去的时阵，伫个方舟内底的两只鸟啊。
那这两只鸟，它其实也代表着两种信徒。
这两只鸟嘛，代表了两款的信徒。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哈，我们从当中可以学习一些教训。
我感觉讲这真正趣味，咱当对来对，得到一挂教训。
为什么方舟里面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一种性格跟价值观念呢？
为什么在方舟内底有两款完全无同款的性格跟价值观念呢？
我们来看这个乌鸦哈，第一只鸟哈。
咱先来看头只鸟啊。
我们请看创世纪的第八章。
咱先看创世纪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请看第六节。
咱先看第八章第六节。
第六节，过了四十日，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好，所以第一个乌鸦放出去之后，它就没有回来了。
所以头只鸟啊，乌鸦放出去了，伊就无回来。
那第八节里面提到又放着一只鸽子，
第八节讲伊个放出一只蜂鸟。
这个鸽子一看啊，这个水还没有退去啊。
蜂鸟看到讲，地面的水还没退去，
它没有落脚之地，
伊找无落脚的所在。
于是它又回到这个方舟里面，
所以我登到方舟来。对，
我们可以用这两只鸟来做一个对观呢、
啊。再对这两只鸟来做一个对角。
虽然从方舟出来，
虽然讲。赶快对红酒绑出去，
但是很多的反应却不一样。
但是因的反应确实不赶快呢。
乌鸦全身黑，反应的是一个属世的反应。
乌啊，龟甲拢是乌的，所以反应是一个属世反应。
它是一去不回，
也是一去不过多回来。
其实它里面方舟里面还有他的亲人，还有他的孩子。
其实在红酒内底，各位的亲人，各位囡仔。
可是他看见外面的世界，
但是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他却弃而不顾了。
伊就放下了因，无爱，
从此不再进到方舟里面。
伊阻挡了，无再再登来方舟来。对，
我们看见很多的信徒，
咱看了真侪信教
啊，离开了本自己的原属的教会。
伊离开了自己本来所属的教会，
到了工作的地方，一去就不回了。
伊到了伊工作所在，伊一去都无再，
甚至连亲人也不顾了。
甚至连你的亲人拢放下，无
要照顾。也不就近教会，教会一表方舟。
啊，无要来就近教会，这教会就预表了方舟。
这个提到贪恋世俗，就不再亲近神了。
就是贪恋了世俗，就无来个贪恋神咯。
那这个水都没退去啊，这个乌鸦到底在哪里落脚呢？
那呢，水拢无退去，那到底这乌鸦在倒位来落脚呢？
所以圣经里面乌鸦列为一个不洁净的物。
所以伫个圣经内底乌鸦是一款无洁净的物。
所以可见它的脚一定是踏在那些浮石上面。
所以可见伊的脚是踏在这些。浮的顶管，在尸体顶管。
他要吃什么食物呢？
你要吃什么食物呢？
一定是这些腐尸啊！
买吃这些腐烂的尸体。
所以乌鸦虽然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
所以虽然乌鸦是对方舟绑出来，
我们就看见它预表了一种信徒。
那却看到了伊是预表了另外一种信徒，
一个属世反应的一个信徒，
一个属世反应的信徒
他喜欢沾染一些不洁净的物，
伊习惯去沾染了一挂无洁净的物件。
他喜欢罪恶的事情，
伊习惯了一挂罪恶的代志。
他愿意跟世界同流合污，
伊愿意甲这个世界来同流合污，
沉溺在罪恶之中，
一点袂伫个罪恶内。对，
这就是讲乌鸦，它是一个属世的反应，
就是乌鸦属世反应。
我们来看这个鸽子。
咱看了这只蜂鸟，
第一次放出鸽子的时候，
它是被放出蜂鸟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鸽子啊，看见没有脚踏之地。
咱看了这个蜂鸟一波落开的所在，
它是全身洁白，鸽子预表圣灵，
也是全身洁白的，这个蜂鸟预表了圣灵，
代表它能够分别为圣，
代表讲也当分别做圣。
它看见外面都是一些腐烂的东西，
你看了这。外面都是一些腐烂的事情，
他知道这个不是属他的地方，
等于说这不是属他的地方，
他能够回到方舟里面，
他能够回到了方舟来。对，
因为当时只有方舟是最圣洁的地方，
因为当时方舟是出来圣洁的所在。
所以可见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在遇到的世间很多的罪恶当中，他会选择来亲近神。
所以我们讲一个真正圣洁的人，他在罪恶里面也能够回到来顺遂神。
我们能够亲近神，代表我们的属性 它是一个属灵的。
那当个当个清净心，代表讲咱属性是清属于神的。
那第二次放出去之后，
当第二遍放出去了，
它能够雕啊这个心灵的叶子啊回来，
也当搞了一个新闻来晓得等来
啊，知道啊啊，挪亚知道这个水已经退去了。
啊，那我才讲。这边的水已经退去了，
他能够把好消息带到教会里面，
也当最后的消息带到教会来。对，
他能够把外面所赚的金钱能够带到教会里面，
当对对外口所谈的金钱，搁带到教会来。对，
他不是出去了，看见一片天了，他就不顾这个方舟里面的人了。
因为是看出去了，看到一片的天，天下都无过红进来对这些人咯。
这个都可以代表很多属灵的反应在里面。
这当代表真侪属灵反应进来。对，
这个真正属灵的人，他的反应是一个很正确的属灵价值观念。
可以可见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伊的反应是一个属灵正观的价值观念。
我们看见这个约瑟，
但看到有约瑟。
约瑟虽然非常的年轻，被卖到这个埃及地。
约瑟虽然真少年就被。
没有父母的叮咛，没有长辈的一个叮咛，
伊无爸母的吩咐，无一个长辈的吩咐，
他却能够持守他的信仰，
伊确实当来持守伊的信仰，
不是有没有人看到的问题，
唔是有看到无看到的问题，
而是他属灵当中已经建立一个对神的敬畏，
是伫个属灵内底已经建立了对神的一个敬畏，
所以当主人的妻子要诱惑他的时候，
所以等于主人的某要来诱惑伊的时候，
他能够拒绝说，我怎能做这大得罪神呢？
你当古作来公关，那当。做这个罪来得罪就行
了。它是一个很清楚的属灵反应，
一些真清楚属灵顶管的反应。
所以，我们今天能不能提出这样的反应，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呢？
所以，今天是不是让这些现实的生活来对，赶快提出这款的反应呢？
我们为了信仰的缘故，
那因为咱信仰的缘故，
我们宁愿遭到别人的毁谤攻击。
那今天刚完接受别人的毁谤跟攻击，
所以到后面约瑟是被诬告，而且下到监狱当中。
所以，讲老辈。又就是被人诬告，甚至落了家牢来。对，
他甘之如饴，因为啊，他是为神来坚持啊。
也当非常的甘心，因为是为了神的道理来坚持。
所以到后面，神之所以把约瑟提升当上一个宰相，
所以到老尾，神之所以当对约瑟来提升，后来做一个宰相，
因为前面的考验他就通过了，
因为通过了头前的考验。
所以我们看在历代的君王里面，一个很重要，他们在登基之前必须要做一件事情。
虽然看历代君王真重要，就是登基进行要来做什么代志？
要做什么事呢？
要做什么代志呢？
我们请看《生命记》的十七章。
咱请看《生命记》第十七章。
《生命记》，我们请看第十七章。
《生命记》，咱请看第十七章。《
生命记》的第十七章，我们来看十七节到十九节。
《生命记》第十七章，咱请看十七章到第十九章。
生命记十七章的十七到十九二十节哈。
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到二十节。
十七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啊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上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在王位上年长日久。好，所以当时的君王在整个登基之前必须做一件事情。
所以在当时的国王，因为登基之前必须要做这样的事。
所以一个国家的兴旺跟这个事情有绝对关系。
所以这个国家的兴旺跟这个事有真正大的关系。
他就是要在要抄录这些律法。
他就是要来抄写这些律法。
律法就是神的标准。
律法就是神的标准。
律法就是神的期待。
律法就是神的期待。
一个国王如果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来行事，
一个国王若是无按照神的律法来做代
志，如果他所反映的是一个属世的反应，
如果跟他说反应是一个属世的反应，
我们看见神的管教就临到这个国家。
那看到神的管教就马上临到这个国家了。
为什么就有很多的国家沦落在这个异邦异国之中呢？
为什么国在国内在真侪国家沦落在以邦以国来对呢？
他们没有遵守神的约定，
因为无遵守神的约定。
持守律法的君王，神就巩固他的王权。
持守神律法的君王，神就来固守伊的国家。
所以可见我们在属灵当中，如果有这样的坚持，
可见咱伫个属灵内底，若是有这款的坚持，
如果有正确的反应，
那是有正常的反应。
我想在一生当中，神会保守来看顾我们。
我想伫一生内底，神来保守看顾咱。
我想时间关系，我们上午就讲到这里。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就一起来唱诗。
公告下，都来唱诗。
我们一起来唱395首。
咱唱诗395首。
我今返乡赶高之地，步步见你粒粒高升，让我坚信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脚底山我使我坚定，定心站在地上乐气，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上充满以你无阻，为我所愿常居之处，有等我愿世间救主，当我祈求更高之处，脚底山我是我坚定，必心站在天上的经，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魔鬼虽难安身梦中，俗世生活何足轻重，明心的问快乐歌声，天上神徒说发赞颂，脚底上我是我坚定，并行站在天上的经，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必上身穷藏寂静，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脚底上我是我坚定，定心站在天上的经，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